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川普强调美国应该制造坦克和晶片，而不是国产 T 恤。美国情报主席警告中共扩张拉丁美洲势力。川普西点军校演讲，抨击 DEI 和跨性别政策。美国国会大楼513升旗，致敬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川普政府放宽对叙利亚制裁，促进经济重建和和平。以色列军方计划两个月内控制加沙走廊 75% 的地区，彻底消灭哈马斯。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星期日5月25号，川普总统在新泽西州登上空军一号之前，向记者表示政府关税政策目前正在促进坦克和晶片这些科技产品在国内生产，而不是运动鞋和 T 恤。川普说，我们想做军事装备，我们想做大事，我们想用电脑发展人工智能。美国政府已经在积极推动晶片生产本土化，以及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今年三月，全球最大的晶片制造商台积电和辉达 NVIDIA 行政总裁兼共同创办人王仁芬都表示，计划在未来四年内分别向美国晶片制造厂投资至少$1,000亿，或者采购包括晶片在内价值$5,000亿的电子产品。苹果公司亦都承诺投入$5,000亿用于制造和人才培训。另外有来自 OpenAI、甲骨文和软银等企业合计$5,000亿的投资承诺。而在造船业方面，美国将会针对中国建造和营运的商业船只征收高额费用，限制非美国制造汽车和液化天然气载运船，藉此加强造船业和抗衡中共贸易行为。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克劳福特星期日25号表示，美国必须在西半球采取更多行动，以压止中共在拉丁美洲不断增长的势力。克劳福特是一名退伍军人，今年一月被选为颇具影响力的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领导人。他说，他已经见到当美国关注其他地区的时候，中国是怎样拉拢拉丁美洲建立关系的。他指出，通过贸易协议、基础设施方面的支持以及其他措施，美国这个对手已经建立和提升了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克劳福德说，这是美国面临的最迫切的国际问题。他说，中共的恶意影响正在整个西半球发生。克劳福德还特别提到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巴拿马。他说，他相信这些国家更愿意和美国而不是和中国合作，但是美国在建立伙伴关系方面做得还未够。美国总统川普上星期六到著名的西点军校对毕业生发表演讲。川普说，美国武装力量的责任不是举办变装表演，不是改变外国文化，也都不是用枪指着全世界向所有人传播民主。军队的职责是随时随地压制、对抗和消灭任何对美国的威胁。川普总统对2025年应届的1,000多位毕业生发表讲话，他强调美国的军队要回归实力和传统，摒弃所谓的多元化和变异的意识形态。身为总司令的川普亦都向毕业生提供他自己的人生建议， 包括要选择自己热爱的路，要够大胆假设，无惧风险，还要坚守文化和传统价值。在毕业典礼之后，川普说他要马上回去继续工作，处理与俄罗斯以及中共有关的事，捍卫美国人的利益和安全。2025年5月13日是第26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暨法轮大法红全世界33周年纪念日。位于华盛顿 DC 的美国国会大楼两度升起美国国旗，表彰法轮大法创办人李洪志先生，同时祝贺世界法轮大法日。咁系应美国特拉华州联邦参议员富恩斯的请求，在美国国会大楼升起一面美国国旗，向李洪志先生致敬。法轮大法又称为法轮功，是以修炼真善忍为准则的身心修炼功法。自从1992年5月13日在中国传出之后，已经红传世界，有过亿人修炼法轮大法，包括来自不同族裔、不同职位、不同年龄的人。在美国国会大楼飘扬过的国旗，将会作为一种荣誉，赠予个人或者团体。赠予每一面国旗的同时，还会颁发一份证书。特拉华州联邦众议员麦克布莱德亦都请求在美国国会大楼升起一面美国国旗，表彰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川普政府宣布放宽对叙利亚的制裁，履行川普这个月较早时候作出的承诺。美国财政部上星期五5月23日在一份声明中确认了这个措施，说已经向叙利亚颁发了第25号通用许可证 GL25， 授权由沙拉领导的新政府和美国进行贸易，容许新的投资和私营部门活动，令叙利亚摆脱制裁。国务卿卢比奥表示，已经颁发为期180日的豁免令，确保以往的制裁不再阻碍美国对叙利亚进行投资，方便向叙利亚各地提供水、能源，令人道主义救援行动更加有效。国务卿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川普总统正在为叙利亚政府提供机会，促进叙利亚内部以及包括该国和邻国的和平和稳定。欧盟理事会亦都喺5月20号发表声明，宣布将会解除对叙利亚嘅经济制裁，同时表示而家系重建一个新嘅包容、多元、和平同埋唔受外国干涉嘅叙利亚嘅时候。以色列军方25号表示，计划喺两个月之内控制加沙走廊75%嘅地区，同时将巴勒斯坦平民驱赶到只是占加沙1/4土地的区域，作为彻底消灭哈马斯最新行动的一部分。华尔街日报报道，军方有意最快在26号推出一项获得美国支持的新援助分发计划。以色列官员指出，军方已经在加沙南部建立三处设施，另一处在中部地区，将会由数以百计美国承包商负责向巴勒斯坦人发送物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新一轮的攻势将会包括占领加沙和控制土地。以色列表示，目标在于迫使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释放剩余的人质、解除武装，以及令他的残余领导阶层离开加沙。最近几个星期，以色列向加沙增派几千兵力。根据军方的讲法，自从以哈三月打破停火恢复战争状态以来，以色列已经控制了加沙大约40%的土地。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德州反击中共非法活动，签署美国第一部反跨国镇压法；东协峰会聚焦缅甸和平进程和美国关税挑战；川普宣布美国日铁达成合作，强调仍然由美方管理。法国电力设施受到攻击，引致停电。尼斯市长谴责犯罪行为。双重国籍男子涉嫌攻击美国驻以色列使馆被起诉。美国南卡州海滨小镇枪击案，至少11人受伤。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 美国非牟利倡议组织国家装甲星期日25号披露，德萨斯州州长阿伯特签署了反跨国镇压法。国家武装在社交平台 X 发帖文说，德州州长阿伯特已经签署了 SB1349 法案，美国第一部反跨国镇压法。德州率先向共产主义中国，即是中共这些外国对手发出警告。新的法案要求为治安官制定一个培训计划，帮助他们识别和应付跨国镇压行为。另外，公共安全部门需要针对跨国镇压威胁展开研究，同时向立法机构报告研究结果。近年来，中共在美国进行的间谍和跨国镇压活动日益猖獗，尤其是针对法轮功修炼者和神韵艺术团的抹黑以及打压，已经引起了美国各界的广泛关注。非牟利倡议组织国家装甲表示，有越来越多的美国其他州份亦都正在努力推动类似的打击中共在美国影响力的立法。东协部长级会议周末结束之后，26和27号两日在吉隆坡举行东协峰会。东协各国领袖27号将会会见中共总理李强以及来自中东国家的领导人。今次东协峰会，东协各国领袖将会努力尝试令缅甸军政府上谈判桌，来结束长年内战。今年东协轮值主席国马来西亚表示，将会继续分别同缅甸军政府和反对派武装组织对话，同时促进交战双方直接对谈。今次会谈同时寻求方法应付美国总统川普关税威胁所引起的全球贸易不明朗。除非同美方谈判成功，否则川普政府所针对的六个东南亚国家七月将会面临32%至49%的高额关税。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在峰会前幕，东协领袖将会讨论和比较来应付这些关税的措施。川普总统23号宣布，美国钢铁和日本制铁将会成为合作伙伴。川普当日同日本首相石破茂电话会谈之后，在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发帖文表示，美国钢铁公司将会继续留在美国，同时保留在匹兹堡的总部，这将会是美国钢铁公司和日本制铁之间的一项计划性的伙伴关系，预计将会创造至少70,000个工作机会，同时为美国经济注入140亿美元，大部分交易将会在未来14个月内完成。不过川普25号强调，即使日本制铁公司成功收购美国钢铁公司，美国钢铁公司仍然将会掌控在美国手上。据共同社报道，川普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这是一项投资，虽然日铁将会持有部分拥有权，但是仍然将会由美国管理。川普强调，如果不采取由美国掌控美国钢铁公司的模式，我就不会被这笔交易达成。川普预计30号造访该钢铁厂举行大型集会。法国维南海岸度假胜地康城的附近地区24号发生重大停电，就在康城电影闭幕日，主办单位表示闭幕典礼不受影响，警方怀疑是蓄意纵火造成。当地在恢复电力供应之后，伊朗导演若化巴纳希凭新作普通故事荣获今届康城电影展最高荣誉的金棕榈奖。伊朗政府25号召见法国驻德克兰临时代办，抗议法国方面对他的侮辱性言论。25号，法国尼斯一个变电站又经传失火，造成尼斯市西区大约45,000户停电几个钟头。副市长洛弗里向法新社表示，尼斯机场亦都一度停电。法国控方已经启动调查，针对两个无政府主义团体当日声称或南伟海岸电力设施受到攻击是他们所为，展开调查。尼斯市长艾斯楚斯在社交平台 X 发帖文表示，强烈谴责这些攻击我们国家的犯罪行为。 美国司法部表示，一名拥有美国和德国双重国籍的男子星期日在纽约法院被起诉。这个男子涉嫌在这个星期较早时候企图以汽油弹攻击美国驻特拉维夫使馆。法新社报道，根据法院文件和美国司法部声明，东窗事发之后，28岁的纽默尔在以色列被拘留，随后被遣返到美国，而且一抵达就被逮捕。他同时被控针对美国总统川普发出暗杀威胁。美国司法部指出，若果被判有罪，纽默尔最高面临20年徒刑以及最高$250,000罚款。美国驻特拉维夫使馆19号被汽油弹攻击，两日之后，美国首都华盛顿发生两名以色列大使馆人员在市中心被枪杀的事件。美国警方表示，星期日25号晚，南卡罗来纳州霍里县发生枪击事件，造成至少11人受伤，伤者已经被送往医院治疗。南卡州霍里县警方5月25号晚在面书发表的一份声明说，枪击事件发生在小河镇沃森大道，警方敦促居民远离该区域，以便公共安全人员展开工作。警方表示，初步确认咁系一宗孤狼式袭击事件，社区冇危险，警方将会随时提供最新消息。
川普总统礼拜日对乌克兰遭遇大规模空袭发表强硬言论，公开谴责俄罗斯总统普京，这个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他对普京最为尖锐的批评之一。俄罗斯礼拜对乌克兰多地发动战争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乌克兰官员表示，俄军当晚共发射298架无人机和69枚导弹，袭击范围包括首都基辅和其他11个地区，造成至少12人死亡，几十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这次的攻击波及在一般住宅和大学宿舍，是对普通城市的蓄意打击。针对俄军空袭，川普在机场接受媒体采访时表达了强烈不满。他说，我不满意普京做的事，他杀了很多人，我不知道他出了什么问题。川普还说，普京向城市里面发射火箭，杀害民众，他一点都不喜欢这样。对于俄罗斯明确升级攻势的行为，川普表示，我们会看看将会怎样做。多家媒体解读，这个暗示着美方可能考虑祭出新一轮制裁。礼拜日，川普总统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通话后，将对欧盟征收 50% 关税的最后期限延长至7月9号，以便进行更多谈判。欧盟礼拜一回应称，计划加快和美国的贸易谈判，以避免跨大西洋贸易战。川普礼拜话俾媒体知，佢同冯德莱恩进行咗一次非常愉快嘅通话，佢同意更改关税生效嘅时间。欧盟委员会发言人皮尼奥礼拜一话俾媒体知，谈判而家有咗新嘅动力，美欧双方同意加快贸易谈判，并保持密切联系。目前为止，欧盟之间的贸易谈判遇到了很多问题。在初步交换文件后，美国上个礼拜拒绝了欧盟委员会提交的一项提案。礼拜一，欧盟贸易事务专员塞夫科维奇将同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进行会谈。欧盟大使亦计划礼拜一举行最后一刻会议，与欧盟委员会讨论最新进展。当日美国和欧洲股指期货跟随亚洲股市上升。俄乌战争持续之际，乌克兰日前罕见披露中共向俄罗斯20家军工厂输送物资，而且俄罗斯无人机中 80% 的关键电子元件来自中国。礼拜，乌克兰对外情报局局长伊亚先科在接受国家通讯社采访时透露，有情报显示中国正向俄罗斯军工企业提供机械、特殊化学品、火药和零部件。乌方已经确认了20家俄罗斯工厂的数据。根据伊亚先科提供的信息，2024年至2025年期间， 俄中至少有五次航空相关合作，涉及设备、备件和文件。乌克兰情报仲确认有六批大宗特殊化学品的运输，而截至2025年年初，俄罗斯无人机使用的 80% 关键电子设备源自中国。台湾淡江大学外交学系副教授郑一毛分析说，乌克兰对外情报局这次爆料至少有双重影响，一是可能会让中共在和美国打关税战时拉拢欧洲的企图受到严重挫折，而是会让全球西方特别是让美国认识到俄乌战争始终无办法达成和平，最关键的因素是中共。美国太平洋属地关岛的总督格雷诺当地时间礼拜日抵达台湾，开始了他自2019年上任以来对台湾的首次访问。由于台海局势日益紧张，关岛被视为一旦中共入侵台湾将起到关键作用的地方。格雷诺这次访问备受瞩目，台湾外交部表示，在5月25号到30号的访问期间，格雷诺将会见台湾总统赖清德和外交部长林佳龙，并出席两人举行的晚宴。格雷诺还将拜会台湾交通部，和多位地方官员会面，并就观光、医疗和渔业等领域与台湾进行交流。在中共持续加强对台湾军事压力之际，军事专家普遍认为应将驻有大量美军和装备的关岛纳入演习和应变计划。虽然美台之间没有正式外交关系或军事同盟条约，但一旦中共对台动武，外界普遍预期华府将介入，届时关岛将成为美军关键的前沿军事基地。关岛总督这次访台进一步凸显了关岛在印太安全战略中的重要地位。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特朗普紧逼欧盟亦要落手制中，习近平暗推中国制造2025最后一搏。美国打击哈佛留学生，或引导其
断绝
对中关系。八国联手呼吁改革人权公约，应对非法移民。重创中企垄断，澳洲已收翻达尔文港，中共
气坏。
南韩女外投票高达79.5%。国民力量寻求整合候选人。大家好，好多谢大家的支持，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我是林欣。下面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特朗普政府完成与英国、中国关税谈判后，目标转向欧盟。欧盟分析，如同美英关税协议内容，包括英国将限制中国投资，欧盟亦将面临美国要求对中国作更多经贸限制，而这个将在欧盟内部引发纷争。欧洲联盟惊险度过上个周末，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自6月1号起对欧盟施加 50% 关税后，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25号晚间与特朗普通电话，获特朗普同意，然后到7月9号再讲，亦就是特朗普对等关税暂缓90日实施的截止日。对欧盟而言更麻烦的是，无论中国议题在欧美关税谈判怎样被运用，美国对欧盟高达1982亿欧元，即约新台币6.7兆元的贸易逆差，恐怕先是特朗普最在乎的事。因此难怪欧洲动态形容对中更强硬的是欧盟和美国达成协议的必需品。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靠关税拼制造业回流， 要求中国将经济发展方向调整为刺激内需的同时，北京正考虑推出一个新版的中国制造2025总体规划，以推动高科技产品的生产，显示出中国无视美国的喊话，想要继续牢牢掌握制造业主导权的野心。彭博26号引述消息报道，中共官员正在为习近平代表性政策中国制造2025的未来版本拟定新计划。这项为期10年的新计划将优先发展晶片、制造设备等技术。不过为了避免引起西方国家的反弹，这项计划可能不会使用中国制造2025这个名称。由于国际间的反弹声浪，中国制造2025已经成为一个敏感词汇。不过据消息人士披露，由于美国对英伟达的一款旗舰处理器实施出口管制，所以英伟达计划推出一款专为中国大陆市场设计的新型低价人工智能 AI 晶片组，将采用最新一代 Blackwell 架构，最早在今年6月启动量产。广发证券预测，英伟达这款新型 GPU 的内存带宽可达每秒约 1.7 太字节，刚好在美国出口管制的限额之内。并且5月25号，英伟达首席执行官王仁勋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罕见地对美国当前对华科技出口管制政策提出公开质疑。他说，4年前英伟达在中国的市场份额高达 95%， 但现在这一比例已经滑落至 50%。 这项政策在压制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目标上并未取得实际成效，反而削弱了美国企业自身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然而外界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出口管制包括全面启动美国现代史上最全面的行动，旨在阻止中共获取美国的资本、技术和农田，并阻止和中共军方有关联的实体买落美国，压制中共在全球扩张的野心，亦是对独裁政府的明确否认。美国常识学者方伟针对习近平的5年计划，分享了多年前和美国知名的宪法学者之一思考森教授的对话。这位教授表示，美国政府没有5年计划这个说法的原因是，政府和经济没有关系，经济是民间的事情。方伟表示，这样我才明白美国的政府和世界各国的政府，特别是中共政府有几大的不同。美国的政府只是维持一个自由的经济和社会环境，投资创新扩展，这个是民间企业或者说是老百姓的事。这个也是为什么美国可以诞生出特斯拉、 SpaceX， 包括当年的苹果、 Google、 Facebook、 亚马逊等等天下一流的企业，这些都不需要什么5年计划。中共现在又要搞落一个5年计划，听说是中国制造2025的更新版。外界分析，这个也是习近平最后一搏了。近日有消息称，胡锦涛将有合指定汪洋和胡春华接班，汪洋在接班人的名单中已经开始领先胡春华。据说汪洋将在今年的93阅兵上主持阅兵仪式。此外，中共高层最近仲流行一个新口号，令他有面跌烂。时评人晓雪佳在自媒体透露，从国内得到的可靠消息，四中全会应该会在6月底7月份召开。对反习派来讲，开会是越早越好。根据爆料，今年的93阅兵将由汪洋主持。如果是汪洋主持，这样他将会接总书记、军委主席。近期习家军的大清洗仍然在继续，近日就传出何宏军和何卫东在审讯期间离世的消息。晓雪佳推断，接下来在四中全会针对政治局的清洗力度会更大，因为政治局是习派一家独大，反习派的力量现在比政治局的力量要强很多。他预测四中全会可能会更换政治局24个人中的10个人，或者超过10个，所以政治局的换血会非常惨烈。外界认为中共的腐败之癌 靠中共的老办法已经无效了。今日中国正处在一个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的重大历史转折关头，中国未来的路怎样走？最关键的第一步应该是思想的转变，即迎祖归宗、回归传统。新上台的领导人怎样能够迎祖归宗、回归传统，和上下五千年的中华传统文化贯通起来，化解危机的智慧、勇气、力量应有尽有。哈佛大学陷入了长期的白律危机，特朗普政府要求外国学生禁止在哈佛大学就读的政策目前遭到法院临时赞同，但校内的所有学生都陷入了不安。在上个月开始，美国政府对哈佛下达10个关键要求，但遭到哈佛拒绝实施。朝鲜日报指出，哈佛在和美国政府的官司中，和中共政府建立的紧密关系已经成为政治负担和负资产。路透社指出，哈佛大学和中国大学研究机构的大量合作以及建设研究中心的做法引发争议。其中一个例子是，哈佛大学到去年为止一直允许因侵犯人权而成为美国制裁对象的中国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人士来校进修，可能违背了美国的国安利益。此外，哈佛大学2014年从香港恒隆集团获得了3.5亿美元的捐款，将公共卫生学院更名为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陈曾熙是恒隆集团的创始人，被质疑协助注资人散发影响。目前中国学生占哈佛大学全体外国学生的1/5，达到2100人。中共亦是全美国研究型大学的第二大投资来源国。网民质疑说，学术独立性是可以游行示威，还是可以反美反犹太？哈佛将美国人的纳税钱花在外国人身上，所以理所当然应该停止联邦资助。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真相社交平台写道，我们仍然在等待哈佛大学的外国学生名单，令我们能够确定有多少激进的疯子，麻烦制造者不应该被允许返回我们的国家。哈佛大学在提交这些文件的时候非常缓慢，这个可能是有原因的。哈佛大学最大的优势在于他们货比三家，找到了对他们来说绝对最佳的法官，但不要怕，政府最终会获胜。波兰和其他欧洲八国呼吁改革欧洲人权公约，指控现行制度限制各国压制非法移民的能力，威胁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欧洲理事会秘书长布里奇警告，不要削弱这份公约，并令公约成为政治化操弄。根据波兰网络媒体 Onet 报道，这份由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和丹麦总理弗瑞德里克森发起的联合声明22号在罗马公开，并由9个欧盟成员国的领导人共同签署，包括意大利、丹麦、奥地利、比利时、捷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波兰。声明中指出，欧洲人权法院对欧洲人权公约解释过于宽松，导致各国在应对非法移民和国家安全威胁的时候受到限制。这些国家希望能够更自由地决定是否遣返有犯罪记录的外国人，并建立一个无法遣返者的登记制度。此外，他们亦关注敌对国家利用移民问题进行政治操弄的情况，例如立陶宛最近向海牙国际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白俄罗斯透过协助非法越境行为对欧盟政治干预。波兰总理图斯克向波兰电视新闻媒体 Polsat News 表示，他无意令波兰退出人权公约，但认同他在移民议题上确实存在问题。对此，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因欧洲人权公约已经制定了75年，和二战后的人权危机情况亦有了很大变化，特别是现在欧洲所面临的非法移民压力等，和当时的情况截然不同。 所以适当修改条约，限制各国主权方面的内容，修改威胁各国安全和公共秩序的部分。修改的目的不是削弱和破坏，而是使欧洲人权公约更具权威，更强大和更符合现在欧洲和各国的人权状况。澳洲政府有意收回中共手中还有近90年租约的达尔文港，以保证安全利益。同时，欧洲稀土企业莱纳斯近期宣布联手美国国防部，在离岸工厂成功生产敌永磁尖端材料，对中共的稀土垄断地位构成挑战。法新社报道，设有美军基地的达尔文港，在2015年被中资的南桥集团以 5.06 亿澳元租用99年。不过成功连任的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自竞选时就开始要求收回达尔文港，途径包括转售给澳洲公司以及由政府回购，近期推动了收回达尔文港的做法。现在达尔文还驻有约20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澳洲海空军基地亦设在当地。多方质疑出租码头会将达尔文港的军事用途暴露在中共影响之中。到现在为止，南桥集团仍然拒绝同意澳洲的主张，坚称当地只是商用海港。澳洲输往中国的货物大部分经由达尔文港出海，观察人士猜测澳洲要求收回达尔文港，目的是配合美国的亚太战略，旨在压制中国在亚太地区的航运影响力。而在27号，澳洲稀土企业莱纳斯联手美国国防部，在马来西亚工厂成功生产敌，六月还将商业化生产重稀土锑。此举是为了回应中共对稀土元素实施出口管制的做法。中共4月4号宣布对7种稀土材料采取出口管制措施，而澳洲莱纳斯表示，为了提高全球稀土供应链的弹性，企业迈出意义非凡的第一步。莱纳斯这次成功生产的敌用途是提高电动车马达、风力发电涡轮机等搭载的永久磁铁的性能，锑则是重稀土元素中价格最高的，用于生产防伪墨水等特殊荧光体。2024年美国进口了8000吨稀土产品，其中 70% 来自中国。美国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 CSIC 资料显示，生产一架 F-35 战斗机耗费408公斤稀土，大型驱逐舰需要2.4吨，攻击型核潜舰需要4.2吨。因此，当局正在积极寻求中国之外的稀土供应选项，重新制造稳定的稀土供应链。南韩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统计指出，第21届总统选举里外公民投票率达79.5%，创历史新高。同时，排名第二的国民力量总统候选人金文珠日前宣布，他可能进行一次关键的整合选举计划，以对抗领先的左翼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李在明的影响。南韩总统大选里外公民投票从20号至25号期间在全球118个国家和地区展开，到现在为止大约25.8万人登记，约20.5万人实际参加投票，其中亚洲约10.2万人，美洲约5.6万人，欧洲约3.7万人，其次是中东和非洲。里外投票率创落至2012年最高。按照新进民调，由疫政党国民力量总统候选人金文珠排在选举人排名的第二，落后李在明大约9%。金文珠25号称，将在改革新党总统候选人李俊石整合为单一候选人，以汇集票数。目前李俊石的民调支持率是10%，金文珠呼吁选民踊跃投票，力争双方在29号前实现整合，以在选举中抗衡李在明的影响力。对此，李在明谴责国民力量力挺内乱领袖重返大位，但两人合作的做法确实对李在明构成直接挑战。 最新民调和前次民调相比，李在明下滑了6%，金文珠和李俊石则分别上升7%和2%。国民力量认为，如果两位候选人支持率持续上升，双方进行整合的可能性就绝对可行并存在。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大陆学生在台插旗遭枪，习国师爆小红书统战，日本国籍难可填台湾，揭留学等上千中共高官就读哈佛，川普疑撤30亿转拨全美技校，惊爆中共渗透美金融界，前夕诱惑美联储高层， CDC 警告新变异株 MB181 在美现身。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北美快报，我是丽文，下边是详细内容。日前一群在澳门读书的中国学生到台湾旅游，竟然在台湾街头张开五星红旗合照。针对这种故意插旗行为，台湾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发出警告。与此同时，习近平国师近日提出统一时间表，警告台湾义务下次大选，而台湾有事各国相助，美智父子四组国家是关键。台湾反共网络红人八炯日前在社交平台上上传相片，讲五名中国女子故意举住五星红旗在台湾街头合照。八炯说，来观光旅游的在台北举五星红旗，陆委会上次讲发现这种情况会以最快的速度驱离，我来看有几快。据讲这几个人是在澳门读书的大陆学生，是来台湾听演唱会的。今日5月26日，邱垂正指出在网络上铺出这些信息是在这里挑衅，台湾欢迎全世界游客观光，但台湾人民不欢迎这种行为，移民署已找到涉事学生予以警告，下次申请来台会严审。这个事件引发网友热烈讨论，有人说举五星红旗拍照没有法律依据能够驱离，除非修例禁五星红旗才有机会。这些都是在这里测试台湾人的底线，请政府一定要硬起身处理。值得关注的是，一向被称为习近平国师的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张维维近日在大学演讲中重申，就现状来看已经是万事俱备，或许台湾已经没有下一次2028年大选。他说台湾总统比不上中国大陆一个上海区委书记，即使民进党政府带领下的台湾反共形势高涨，中国仍可以在网络世代通过小红书这些台湾年轻人喜欢用的应用程式落手，令他们越来越受大陆影响，相信统一后治理台湾会比香港容易。这番话引发外界警觉，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说，张维维不是一个单纯的学者，他被称为习近平国师，而他的这些言论可以看出中共对台湾有统一时间表，而中共除了用武力，所有的工具都是他的侵略武器。而邱垂正说，抖音、小红书都是跟中共对台统战有关，呼吁民众使用这些中国 apps 处理个人资料，同植入的统战言论格外小心，避免遭统战。他还提到，最近不断有大陆人偷渡事件，当中的动机各种各样，可能包含刺探海防、国安，亦有可能是人蛇集团在度寻找漏洞，或网络红人为了争取流量，但不排除可能真是投奔自由，主管机关会厘清。南华早报26日引述中国军事杂志的文章， 话中共可透过精准攻击台湾30到40个超级关键基础设施点，引发连锁效应，导致电力、水务、交通、通讯及医疗系统全面崩溃，快速瓦解台湾抵抗能力，实现不战而胜。这个亦睇出中共的两手准备，武力和内部统战部署。日前华府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的一份报告中，分析了台湾发生突发事件时，有四组关键国家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第一组，日本、菲律宾，他们都将处于台湾冲突的前线，都有美军驻扎，不过亦最容易被中共军事报复。而这两国亦是目前和中共摩擦最为频繁的国家。昨日25号，日本防卫省宣布，中共辽宁号战斗群在位于钓鱼岛以北约200公里的海域航行，并进行了舰载战舰机和直升机的起降，而日本海上自卫队派出护卫舰进行警戒，战斗机亦紧急升空应付。今日日本法务省正式实施修正过的户籍法规定，台湾籍配偶不需再被迫写成中国，可直接登记填写台湾两字，这个无疑对中共是一大刺激。第二组国家，南韩、澳洲、印度，这些国家全是美国的亲密盟友和伙伴，虽然地理位置距离主战场比较远，但是必须考虑到他们的应付会直接关系本身的安全问题，以及未来和美国之间的关系。第三组，其他东南亚国家，似泰国和新加坡，必须考虑他们跟美国的国防关系，而柬埔寨、老挝、缅甸或许会受到北京施压。至于其他东南亚国家，可能会刻意采取中立立场。第四组，欧洲和其他国家，目前欧洲更加关注台湾，近期法国总统表态力挺台湾地位，不单止这样，马克龙在今日访问越南，并且签下贸易大单，这个不排除欧洲从经济上和东南亚国家合作，这就介入印太地区，在关键时刻有军事上的考虑。除此之外，目前美国多位军种高级将领在美国智库举办了活动，美国五大军种，海军、陆战队、空军、太空军和海岸防卫队的军事将领罕见联合发声，他们都提到在太空、海上力量建设和无人系统发展要全面警戒，他们针对中共军事发展，强调美方需持续提升应付能力，维持战略优势，而且透露了美军一些新的应付部署。今日5月26号，川普总统表示，政府仍在等待哈佛大学提交外国学生名单，并打算将哈佛30亿补助转发给全美技校。与此同时，哈佛到底是不是中共的第二党校的话题，再次引发热烈讨论，因为中共高官留学李元朝等上千中共高官都曾在哈佛就读。川普在真相社区上讲，我们仍在等待哈佛大学提交的外国学生名单来确定有多少极端分子、捣乱者。他说，哈佛大学提交文件的速度非常慢，这个或许是有原因的。哈佛最大的优势就是找到对他们有绝对有利的法官，但不要担心，政府最终会赢。川普还表示，他正在考虑从哈佛大学撤回30亿美元拨款，并且计划将这一笔钱分配给全美各地的职业学校。他说，这个对美国是一项迫切需要的伟大投资。前一日25号，川普就呼吁讲，哈佛以各种理由为自己辩护，为什么不讲明这个学校有近31%学生来自外国，其中部分国家对美国一点都不友善，完全不帮自己的学生出教育费， 从来没打算要这样做。川普说，美国政府想知道这些外国人是哪个，很合理，因为政府提供哈佛数以十亿美元计的经费，但哈佛并不坦诚，哈佛有5200万美元，用这笔钱吧，不要再继续要求联邦政府给你们补助了。外界认为川普字里行间暗指中国，哈佛外籍生最大社群就是中国学生，约每5名国际学生中就有1人来自中国。而川普提及的哈佛有5200万美元，应是指的哈佛收到的捐款。哈佛在2014年收到历来最大单笔捐款，谁给的呢？香港地产商恒隆集团陈氏兄弟捐赠3.5亿美元。哈佛公共卫生学院所以冠以他父亲陈曾熙的名。5月23日，美国驻华大使馆发出的消息说，美国国土安全部正在度追究哈佛的责任，原因是哈佛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并在校园助长来自学生的暴力、反犹主义和支持极端分子的行为。路透社引述白宫一名官员说，哈佛长期以来被中共利用，且对中共势力在校园内骚扰意见人士的行为视而不见。2024年4月，哈佛大学台裔学生吴庭华等人抗议谢峰到校演讲，遭到中国学生强行隔离现场之后，吴等人更遭留校察看。哈佛不单止没有惩处中国学生，还向对方致歉。当时外界抨击哈佛被渗透，向中共屈服。在深挖下去，哈佛被外界挖苦如同第二党校。90年代中期后，哈佛大学就通过短期项目为中共培训过千名局级以上官员，其中一些人后来还升任省部级以上重臣，譬如大家知道的中共高官、曾任中共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的李元朝、曾任中共国务院副总理的刘鹤、曾任商务部部长的陈德铭，以及曾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的谢伏瞻等人。另外还有一些落马高官，譬如中共原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原云南省副书记仇和等等，亦参加过哈佛大学的短期培训。中共在习近平主政下的间谍行动已经升级到空前水平，而日前爆出美国美联储顾问洛杰斯向中共间谍泄密而披露出的大量新细节，被人一窥中共对美国政府机构的深层渗透模式。美国司法部1月31日宣布，前美联储国际金融部门资深顾问洛杰斯遭逮捕并起诉，罪名为密谋实施经济间谍行为和对监察调查人员作出虚假陈述。据《华尔街日报》5月24日报道，罗杰斯2013年在上海参加商业论坛期间，首次收到自称对美联储有兴趣的中国研究生的来信。罗杰斯表示，他当时拒绝对方提出的酬金提议，但双方保持联系。之后研究生邀请他再次前往中国，且愿意全额负担费用。而检察官指控罗杰斯将敏感信息交给中共特务，罗杰斯开始和该名男子密切接触，并和他在中国的酒店会面，给了对方美联储的机密资料。起诉书指出，该男子实际上是中共情报系统的工作人员，假冒研究生身份作为掩护。而罗杰斯后来在中国复旦大学任教，根据美方文件，他薪金约为15万美金，并获得一笔30万美元研究补助。控方认为钱是中共吸纳和操控对象的标准手法之一。另外，罗杰斯在2018年透过中国婚姻介绍所和一名31岁上海刘姓女化妆师结婚， 联邦调查局后来还在他的 iPad 上发现一封日期为2018年12月写给亲爱的中国人民的信，内容表达对中国的赞赏和钦佩。起诉署称洛杰斯曾向两名美联储同事打听消息，包括美联储对人民币的看法，而洛杰斯将消息转寄给中共特务。今年1月份，联邦调查局逮捕了罗杰斯，并在他的公寓里面发现5万美元现金。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虽然罗杰斯的层级无法令他接触美联储敏感资料，但中共情报部门据说2013年罗杰斯访问中国时就已经被留意。罗杰斯的案子早已经引起国会关注，美联储是美国货币政策的制定机构，掌握着对全球经济有重大影响的敏感信息，譬如利率、关税政策和经济预测。获取了这些信息就可能为中共提供战略优势。而一份报告中提到，至少13位在联储系统任职的美方人员，他提到中共的渗透模式和罗杰斯案手法高度一致。这个凸显中共对美国政府部门发动的非传统间谍战已不限于军事或科技领域，更伸展到金融和外交的核心系统。据 CBS 报道，美国疾病和预防中心的机场筛查组已经在美国多地检测到多宗变异株 MB1.81 病例，这一毒株被认为与中国近期疫情反弹有关。 CDC 的合作伙伴的资料显示，变异株病例已经在加州、华盛顿州、维珍尼亚州及纽约地区的机场被检测到，大多是来自国际入境的旅客。这些样本的测序结果已经在最近几个礼拜上传至全球流感数据共享倡议数据库，而这些阳性旅客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日、韩、法、泰国、荷兰、西班牙、越南、中国和台湾。检测时间集中在4月22号到5月12号之间，但3月底或4月初加州和华盛顿州已经出现首宗病例，但不是出现在不在机场区域，而是俄亥俄州、罗德岛州和夏威夷州的公共卫生机构亦通报了 MB181 病例。专家指出， MB181 目前主要在中国境内，并已在亚洲其他地区快速传播。香港近期因新变异株引发的急症和住院人数明显增加，已达到一年来的最高水平。不过美国 CDC 发言人告诉福士新闻，截至目前美国境内发现的 MB181 病例数量不足20个，未达到数据追踪监控的仪表盘门槛。以上就是今日的北美快报报道，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